今天我们要看诗篇第61篇。我们知道诗篇啊，虽然是一个诗歌题材，但是有不同的目的，所以可以按着不同的目的来把诗篇分类。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诗篇第61篇可以被分类为属于叫做个人的哀歌，也就是说当诗人他们在经历极大的痛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哀陈苦况，而且呼求神的拯救。但是也有人把诗篇61篇把它归类成是个人以及君王的哀歌，因为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注意到这篇诗篇的后半部是为君王而有的一个祷告。这首诗是描述这个诗人当他遭遇极大的不幸或者说极大的灾难，在极大的受苦当中，他向神发出他的祷告和呼喊。但是在他的祷告跟呼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极其渴望能够遇见与这位立约的神来相交。所以这个诗篇其实虽然是诗人呼求拯救的祷告，但是透过这个诗篇可以看到诗人对神的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发出对神极深的渴望，这就表达了他对神的爱。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样一个主题出现，特别在许许多的哀歌里面。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在疾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向神发出抱怨，我们抱怨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甚至我们就算是呼求神，呼求神救我们，或者说把我们拯救脱离这个苦况，我们也不是从心里面渴望见神的面，渴望与神相交。这种的渴望实在是出于一个对神极深的爱，也就是说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这个信心就使得我们也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虽然我们在讲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读诗篇，但是我想还是很值得再把怎么样来读诗篇一个正确的观点再一次的来跟大家复习，或者说再次来提醒。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其实很多人都听了诗篇第一篇，可能是两年三年前讲的，但是说不定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应当以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读圣经里面的诗篇？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诗篇，因为诗篇好像很能够让我们觉得很认同，因为这个诗篇很多都是诗人在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诗篇被收集在圣经里面成为神的话语的一部分，而这些诗人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诗篇只是当成一个非常个人性的一本书来读，是非常的个人性，但是这种的个人性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所以诗篇必须在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来读来了解。我们从旧约的记载我们知道神他采取主动，他拣选了亚伯拉罕 跟亚伯罕立约，而且他拣选了亚伯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神也主动的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换句话说，在西乃山，以色列这个民族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原来在埃及只是一批奴隶，只是一大群的奴隶，但是当神把他们，神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到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也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这一群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出来，神是要做他们的神。换句话说，以色列这个国家，神成为他们这个国家的君王，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是神主动，是神拣选，神拯救，神立约，就建立了以色列人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整个诗篇里面，诗人他们向神发出的祷告，乃是这些蒙神拯救跟神立约的百姓，向他们立约的神所给予他们的自我启示做出一个回应。所以是与神立约的百姓向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给予他们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说神对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他借着先知传讲他的话，他也借着他大能的作为来向他的百姓启示他的本性、他的品格。所以这一些跟神立约的神的百姓，对于神给他们的自我启示，他们做出他们的回应。所以诗篇好像一面镜子，我们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诗篇就反映出存在神和他立约百姓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不是自我中心的来读这篇诗篇，我们是从诗篇看见神他主动的恩典以及主动的自我启示，使得这些跟他立约的百姓、跟他有立约关系的百姓怎么来回应，怎么来回应神的爱，他们跟这位立约的神之间是具有何等亲密的一个关系。因此诗篇可以说表达了古代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信心最深的层面，是表达了这些神立约的百姓对神的信心最深的层面。不管特别是他们对神的观点，从这个诗篇里面可以很清楚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信心，也就是他们对神的观点是如何。他们看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神有密切的关系，神被看为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一切之上掌权的那一位。所以这位神不是好像把创造了世界他就回到天上然后撒手不管，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拣选立约的百姓，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他们的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而这是创造万有的神，因此他在这一切之上掌权。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的诗篇，或者是哪一篇的诗篇，神的主权以及神立约的应许都是诗篇的核心。每一篇诗篇都是以神的主权跟神立约的应许为核心，所以诗篇是高度的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 在诗篇里面表达了丰富的神学的真理，就是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诗篇表达神学的真理，不是像先知书以宣告的方式来表达。诗篇表达神学的真理，是从一个活在与神有密切关系之下的生活来显现出对神极深的认识。所以是诗人跟神，他们在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之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显出他们对神那个极深的认识，借着这样的方式把关于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是一个诗人亲身的体验，是他们信心的宣告，而把他们所经历的、所认识的、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在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跟他们亲密的相交的这位神把他启示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篇61篇，我们说是属于哀歌。在诗篇里面的哀歌，有个人的哀歌，有团体的哀歌，但是所有的哀歌一般的形式都具有7方面的主题，或者说这一般的结构是有7方面的主题。所以一般来说，哀歌基本的结构就有这7方面，但是不是每一首哀歌一定都涵盖全部这7方面的主题。哪7方面呢？第一个，向神发出呼求。所以我们看今天这诗篇61篇，确实就具有这个向神发出呼求。因为第一节诗人就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第二节也是提到他在心里发昏的时候，他从地极求告神。所以这是第一个主要哀歌的结构，是向神发出呼求。第二个就会描述他所经历的苦况，对于他经历的苦况会加以描述，而且这个描述通常是非常具有比喻性的。那在这里当然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很直接的描述，他是把他所受的苦况对他产生的影响叙述出来，不是直接描述。但是有很多的诗篇确实是描述他诗人所遭遇的苦况，而且是很非常极具比喻性的。譬如说诗篇第18篇，大卫描述他在仇敌的压制之下，他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就是描述他所受的这个苦难的一个光景，他面对生命的危险，所以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大卫在10篇18篇描述了以后，他就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好，所以这个第二个成分就是对于苦况的一个描写。第三个主题就是呼求神的拯救，祈求神的救赎，包括祈求神拯救他，也包括祈求神帮助他击败他的敌人。这是第三个主题，祈求神的救赎。第四个主题在哀歌里面，在祈求神的救赎之后，诗人往往就表明或者陈明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所以这种哀歌不是一种不知道神会不会伸手来帮助和拯救，乃是当他哀求神的时候，他对神有信心。所以祈求救赎之后，就陈明对神的信心跟信靠。 第五，通常也含有认罪，因为在他受苦当中，其实神也借着这些受苦成为神管教的杖，使得他们得以因此从他们的罪中可以悔改，可以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第五个主题是认罪，在哀歌的这个结构里面。那么第六个主题就是许愿或者启示。这个许愿或者启示乃是应允要做某某事，当神回答诗人的祷告，应允了诗人的祷告，那么诗人就承诺他会照他所应他所诗人就会照他所承诺的去做。所以这个许愿或应许就是他向神的一个承诺，他向神承诺他要做某些事情，一旦神应允他的祷告，他就会照他所承诺的去做。最后第七个部分就是结论，结论通常包括赞美或者重申他的祈求。那我们看到在诗篇61篇，确实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最后第八节，诗人陈明他对神的信心。第三节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使我来面对仇敌，我要永远住，我让我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让我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第五节，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把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第八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天天向你还我所许的愿。所以这些都是在祈求之后陈明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但是这篇诗篇没有认罪这个部分，但是有启示许愿，因为第五节跟第八节都提到我所许的愿。那么最后第八节，诗人向神献上他的赞美，表明他要天天还他所许的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诗篇61篇确实是一首个人的哀歌，它包含了在诗篇哀歌这个形式的许多的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就看，首先诗人向神呼求，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诗人当他在这里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很直接的来到神面前，直接的向神发出呼喊。他说，神啊，而且是发出一个很强的呼喊，他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他直接而且很强烈的向他的神发出呼求，他向神发出诚实的对话，他向神倾吐他全部的心声，而且他是从他自己亲身的经验的深处来向神发出这个呼喊，以及向神倾心吐意的表达他全部的心声。所以是一个很强的直接的来呼求这位立约的神。那么他这个呼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他的祷告，他祈求什么呢？他祷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他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诗人没有描述，我们刚刚说了，没有描述他遭遇的不幸，他遭遇的患难到底是什么，但是诗人在这里说明了他所经历的不幸所对他造成的影响，那就是使他心里发昏。他经历这个极大的不幸和灾难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呢？使他心里发昏。 这心理发昏是描述由于他长时间的受苦，以至于他变成对于生命感到厌倦，甚至到绝望的地步，这就是心理发昏。我想我们都可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可能都没有真的那么长时间的受苦，可能我们也曾经受过苦，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身体不是很好，也是蛮长时间的。所以这个诗人他说他心里发昏，在这种长期的受苦之中，他甚至变成对生命感到厌倦，而且甚至是到绝望的地步。但是他说当他心里发昏的时候，他说我从地极呼求神，这是从地的极处 The end of the earth。 这个地的极处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方式。当然我们如果很实际的物质性的来了解，那么地的极处可以了解为是指地理的距离，所以地的极处就是指很远的地方，我从很远的地方呼求你，那这就是以地理距离来了解。那也就是说诗人他漂流在外，他离应许之地，神赐给他百姓的应许之地以及神的圣殿非常的远，他从离应许之地离圣殿很远的地方，他向神发出呼求，他漂流在外。但是我们说诗歌题材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喻，很生动的描述一些个人的经验，所以地的极处也可以了解为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属灵的距离，不是实际地的距离，而是比喻性的描述属灵的距离。也就是说在诗人心里发昏的时候，当他变成厌世与绝望的时候，当他心里有极大的焦虑和属灵的压力的时候，这使他跟神之间变成是疏离了，使他在属灵的距离上跟神距离很远。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遭遇很多的很长时间的受苦，这个受苦让我们里面心里的人变成软弱了，变成厌世，变成绝望，变成很多的焦虑等等，这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就疏离了。因为在这种长期的受苦之下，好像我们会觉得好像神离我们很远，为什么神没有看见，为什么神没有听见，为什么神不来眷顾，为什么神不来拯救。所以诗人从地的极处向神发出呼喊，以当时的诗人的背景来看，其实可以同时涵盖两方面。以色列人譬如说像大卫，因为扫罗要追杀他，他就漂流在外，他逃避扫罗。后来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要篡夺他的王位，大卫也被迫漂离在外，离开耶路撒冷，他必须要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因为亚沙龙要篡夺他的国位。所以确实可能诗人漂离在外，离圣所非常的远，但是同时因为长时间的受苦使他变成厌世和绝望，他心里面满了极大的焦虑，承受很大属灵的压力，以至于他跟神之间他觉得是非常的疏远，这个属灵的距离变得非常远。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向神发出呼求。我们看见虽然是在 好像落到谷底，他仍然 hanging there， 他还是抓住那一点点，抓住那一条线，还是抓住神不放，他还是 hanging there， 他还是在他最落到谷底，觉得与神在属灵上非常疏远的时候，他仍然转向神，向神发出呼求，他求神领他到比他更高的磐石。诗人靠他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深坑，他没有能力使自己脱离这个深坑，他知道唯有神可以给予他拯救跟保护。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立约的百姓对立约的神所发出的呼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呼喊，我们只是很自我中心的，因为我已经绝望了，神你再不救我，我就死了。诗人不是的，他没有能力救他自己，但是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这位立约的神。这位立约的神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说他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们。神的慈爱是神立约的爱，不是我们今天人想的那种爱，神立约的爱，神不会违背他跟他百姓立约的应许。如果他的百姓遵守他的诫命，神会信实的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提供保护，提供引导，提供拯救。这是忠心的忠于他立跟他百姓所立约所立的约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慈爱是叫做忠诚的爱，神不会改变，只要他的百姓转向他。所以诗人他说在他发昏的时候，他从地极求告耶和华，求耶和华领他到比他更高的磐石，他祈求神来拯救，提供帮助和保护。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诗人称神是他们的磐石，大卫常常在他的诗篇称耶和华是他的磐石。磐石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比喻神所提供的保护，因为磐石是一个很坚固的地方，人可以在磐石那里找到避难所。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在至高的磐石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避难所。诗人他不仰望其他任何的帮助和保护，他单单依靠跟信靠以色列的磐石。神是以色列的磐石，是他百姓的磐石。很多时候我们在遭遇不幸患难，我们向人寻求帮助，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的磐石。诗人他绝对不向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事来寻求保护，他只仰望从神来的拯救和保护，因为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磐石，是他们立约的神。但是比我更高的磐石，他求神领他到比他更高的磐石。这个比他更高其实就是表达对神的信心，他没有能力救他自己脱离这个深坑，但是他承认这一位立约的神是拥有被高举的地位和拯救的大能，是比他更高的磐石。神拥有被高举的地位，神创造万有，神在一切之上，同时神有大能，他创造的大能能够施行拯救。所以诗人他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的， 神的能力可以做，神能够提供帮助跟拯救。我们礼拜四查经班，我们预查，我们看到一个富有的人来寻求问耶稣怎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当耶稣告诉他吩咐他去做的事，他却拒绝去做，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于是耶稣说，有钱的人见神的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所以门徒就很困惑，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救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善行靠功德赚取神的救恩，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有能力，只有神他有大能，他是在一切之上创造万有的神，他有能力来为我们提供拯救。诗人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当他求的时候，求神领他到那比他更高的磐石。当他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喊之后，接下来诗人就说明他能够向神提出这样的祈求，这个祈求的基础是什么。他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其实他是说，你做过我的避难所，而且你做过使我面对仇敌的坚固台，或者说高台，原文是高台 Tower。 我们看见诗人当他在疾苦之中发出对神的呼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仍然抓住神，是因为他回忆过去神对他的拯救和保护，所以他是站在他曾经经历过，他向神呼求，神就拯救保护他，站在他过去的经历的这个对神的信实的经历，他来发出他的祷告。在他过去的经验，每当他需要帮助和保护的时候，他向神发出呼求，神从来没有向他失信过，每一次他向神呼求，神都应允他的呼求，神都提供拯救跟保护。所以现在他相信神也必然会提供拯救跟保护，这是为什么当他心里发昏，他从地级向神发出呼求。那他描述过去他怎么样经历神的拯救跟保护，他说，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当他遇到困苦患难的时候，他能够逃往神那里去，在神那里可以寻得他的帮助，神是坚固不动摇的，所以不管风浪多大，他可以逃到神那里去，在神那里得到从神来的帮助和保护。神不但做过他的避难所，神也做过他的高台，抵挡敌人。这个高台是在古代为军事的目的所建筑的一个东西，一个建筑物，通常是在城墙上，所以这个 tower 在城墙上，譬如说像瞭望台是一个高台，在城墙上建筑这样的一个高台，为弓箭手提供一个监管瞭望的地方，所以弓箭手就可以在高台上来射击这个敌人，所以这是为军事目的所建筑的。但是高台还有另外一个，在打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方目，另外一个目的，不仅是为弓箭手提供一个可以瞭望可以坚守的地方来射击敌人，高台也是当整个城被敌人围困的时候，他们可以逃到高台里面作为避难所。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四世纪第九章， 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他攻打这个一个城的时候，这些城的人就逃到高台里面，所以高台可以成为一个避难所。他说神坐过他的高台来抵挡敌人，诗人在面对这个敌人所带给他的灾害和不幸的时候，他曾经历过当他呼求神也成为他的避难所。既然过去神是这样信实的成为他的避难所跟高台，所以如今他相信神也必然，因为神从来没有使他对他失信过，所以呢，现在他相信神也必然会做他的避难所和高台。所以虽然他心里发昏，甚至他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而且他觉得跟神十分的疏远，但是基于过去他经历神的信实，以至于他现在他仍然紧紧抓住神，他向神发出呼求，祈求神的帮助和拯救，而且他绝对不依靠其他任何的帮助，唯有神是他的帮助。不但他过去的经历神的信实成为他祷告的基础，接下来诗人说，我渴望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在这个时刻，在这样子他心里发昏，他从地极呼求神领他到比他更高的磐石，在这样的时候他表达同时他心中的渴望，他渴望永远住在神的帐幕里。这个神的帐幕就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因为神吩咐摩西建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是神的帐幕。而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我们会看见，每逢以色列人扎营的时候，这个会幕在中间，会幕的四周是利未人和祭司在会幕的四周扎营，然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利未人跟祭司之外也围绕着会幕扎营，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会幕是驻扎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之中，象征神与他们同在。会幕是神用一个有形的可以看见的一个实体来象征神和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云彩覆盖在会幕之上，每逢云彩升起他们就拔营，利未人就把会幕拆卸，然后抬着会幕，然后他们就起行，每逢云彩落下来他们就扎营，云彩在会幕停多少天他们就停多少天。所以这个会幕在他们在旷野当中就象征神的同在。诗人以住在神的帐幕这个比喻来表达他心里面对神的渴慕，他说我渴望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他在心里发昏，从地极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他的心渴望能够继续不断地享受与神亲密的相交。在他目前所受的这个极大的不幸，或者说极大的灾难、极大的受苦当中，他渴望跟神有亲密的相交，同时他也盼望这种与神持续的亲密相交所带给他永久的喜乐。所以他说我渴望永远住在你的帐篷。他不但渴望跟神亲密的相交，他也盼望 跟神这一种亲密相交可以一直的持续，这种持续的与神相交带来永久的喜乐，夺不走的喜乐。所以诗人用这样的一个渴望来表达他对神的爱，但他不但渴望这种跟神亲密的相交，他说我也渴望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他渴望投靠在神翅膀下的隐秘处，一方面这个翅膀下的隐秘处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母鸟或者母鸡在护庇小鸟跟小鸡的时候，小鸡小鸟就躲在母鸡母鸟的翅膀下，所以这个翅膀下的隐秘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表达，来描述神的保护。诗人说我要投靠，我渴望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也就是说他渴望经历神的保护。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第四节的前面，诗人渴望永远住在神的帐幕，他渴望跟神之间有这种亲密的相交。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个翅膀下的隐秘处可能更是指向在会幕当中的至圣所，里面放了约柜，约柜上放了施恩座，施恩座的两端有两个基路伯面对面张开翅膀遮盖这个施恩座。神对摩西说他要在那里与他的百姓相会，所以这个施恩座，这个基路伯张开翅膀遮盖这个施恩座，施恩座是约柜上面的有一片的板。那么所以这个施恩座是象征神的同在，因此渴望诗人渴望投靠在神翅膀下的隐秘处，从施恩座象征神的同在这个比喻来了解，那么诗人是渴望尽可能的与神相近，与神相亲，得享神的同在跟保护。不单单是渴望经历神的保护，同时是渴望尽可能的与神相近。施恩座是在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至圣所，带着牲畜的血为自己跟百姓赎罪，而诗人他渴望投靠在神翅膀的隐秘处，他渴望尽可能的与神相近，与神相交，得享神的同在和神的保护。这是诗人他在他疾苦当中向神发出的一个哀求，或者说他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但是我们看接下来，诗人就提出另外一个祈求，表面上看来好像跟他的受苦之间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联，但其实第五节本身就是一个转折，因为在第五节前面其实是有一个因为，他说神啊，因为你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连接词翻出来，因为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也就是神垂听应允了他所许的愿，你把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所以这个因为就跟前面是联系在一起，连贯下来。但是同时这一节也引入下面的为君王的祷告，因为这里提到我所许的愿，在最后第八节他为君王的祷告的结束，他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他再次提到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所以这个第五节是承上启后，承上启下，就是一个转折。 那我们看诗人在第三节第四节，他追忆他过去的经历，他过去经历神的拯救跟保护，与他现在对神的拯救的渴望，也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不但过去他经历神的信实，而且他现在对神的渴望以及对神的拯救的渴望是他祈求的一个基础。当他发昏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从远处呼求神呢？是基于他过去经历神的信实，也是基于他心里面对神的渴望以及对神的拯救和救赎的渴望。但是现在他提出他向神呼求的另外一个基础，那就是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对他的呼喊，对他的祷告应允和垂听。过去神垂听的祷告，因此现在他存着这种神会回答他的祷告的这种信心，他向神发出呼求。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神曾经听了他所许的愿，也就是说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等等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他许愿，神垂听他许的愿跟他的祷告之间有什么关系。神垂听他许的愿，就是显明诗人他祷告的特权，是他能够存着神必回应这种信心，这样一个信心的盼望，他可以把他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他存着神必垂听他的祷告这种信心的盼望，他把他的事带到神的面前，把他的祈求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关于许愿，我们会在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许愿乃是他们向神承诺要做某些事，但是当他们许愿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他们乃是存着对神感恩的心，存着对神感恩的心，他们向神承诺要做某某事。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加上许愿，这是为了要增加他们的祷告的说服力。当然我必须说明，并不是加上许愿就更有说服力，神一定会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只是说不要忘记这个许愿是对神存着感恩的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当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加上许愿可以更增加他们对神的说服力，那意思就是说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恩，他们既然更强的表达他们的感恩，承诺愿意做一些事，那么可以更有力的来提出向神陈明他们的祈求，所以是存着感恩的心做的，提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跟神交换条件，许愿本身不是跟神交换条件，好像我们求神为我们做什么，如果神真的是答应了，我们就为神做什么来跟神交换条件。许愿最根本的是出于对神的感恩，出于对神的感恩，所以愿意在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承诺，如果神应允了他的呼求，那么他就要照他的承诺去做。因此在生命记摩西的律法特别强调许愿就必须还愿，如果你没有许愿，那么你不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你许了愿，你就必须要还愿。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第一章，哈拿以利加拿的妻子，就是一个利未人叫做以利加拿，他的妻子哈拿不能生育，但是他另外一个妻子毗尼拿 是可以生育的。这个皮尼拿就常常取笑嗤笑哈拿，所以每一年他们到示罗去过节，向神献祭，去敬拜神的时候，这个皮尼拿就抓到机会大大的激动哈拿。所以有一次他们上示拿去过节的时候，哈拿他就在这个会幕向神献上祷告。哈拿他向神，他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起来，他就到会幕，所以那时候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是在被激动，在极度的心中的愁苦当中，他转向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痛痛的哭泣，他向神祈求，他的祈求当然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他同时向神许愿，如果神真的照他的祈求，顾念他的苦情，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要把这个儿子奉献给耶和华，让他终身成为拿细尔人来侍奉耶和华。所以等到从示罗回到他们的家乡，神就真的赐给哈拿一个儿子，哈拿就怀孕，就生了撒母耳。而当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哈拿就照他所许的愿，把这个孩子带到示罗，带到以利的面前。他对以利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哈拿就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等等，他就献上一篇非常美丽的赞美的诗篇。这篇诗篇后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用这样的一个诗篇来向，当他知道圣灵使他这位还没有被迎娶的，没有接触过任何男人的这样一位童贞女，圣灵的能力使她怀孕，她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她的身上，她也是同样向神献上这样的一个赞美。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许愿本身不是交换条件，许愿的人是敬虔的，是以神为中心，是存着极大在神面前的谦卑和倚靠，以及对神的感恩。但是有时候许愿也是单纯的许愿，就是没有附带任何的祈求。因此诗人说，神听了他所许的愿，换句话说，他在疾苦之中向神发出呼求拯救的祷告，而同时他也向神许愿，就好像哈拿在呼求祷告加上许愿，来使他的祷告更增加这个说服力。所以他曾经在疾苦当中呼求神拯救他，并且向神许愿，神忠于神对他百姓立约的应许，神是他们的神，所以神就向那些敬畏他名的人，那些敬畏他名的人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这是 为什么诗人接下来说，你把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这一位以色列立约的神，他忠于他给他百姓的应许，所以当那些敬畏他的人向他发出呼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们，而且把产业赐给他们。所以诗人就把自己跟这些敬畏神的人同列，他说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诗人也是其中之一，他跟所有敬畏神的名的人同样得享神所赐的产业。在旧约圣经里面，产业通常所指的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图，那也就是迦南地，他们要进迦南地得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这块地，这就是叫做继承产业。但是在旧约里面，产业不但是指神应许要给他百姓的这个地图，产业也是指神的百姓能够享受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那个蒙福的生活。在他们跟神的立约关系之下，神的百姓能够享受一种蒙福的生活，蒙福的立约的生活。这个在旧约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八章都给我们说明了。神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以下的福就要临到你们，你们的牛羊牲畜要不会掉胎，而且要滋生繁多，你们的敌人从一条路来，神会让他们从七条路去，等等之类。神的百姓能够享受在立约的关系之下这种蒙福的生活，这也是神给他百姓的产业。但是这种蒙福的生活不仅是像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描述，好像是在物质上神丰富的赐福和供应，这更是指在属灵上。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也要继承产业，但这个产业和地图已经不再是像旧约以色列人神是以物质来象征神给他们那个丰富的属灵的产业，我们如今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个产业更根本的是指神的百姓可以享受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那种蒙福的生活，蒙神赐福的生活。所以诗人他表明他之所以可以在疾苦当中呼求神，不但是因为他过去经历神的信实，以及他现在心中向神的渴望，同时他也表明是因为过去神垂听他的祷告，神信实的应允那些敬畏他的人的呼求，而且还把产业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享受这一种在跟神立约关系之下蒙福的生活。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就提出为君王的祷告，他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并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个祷告其实是基于神和大卫立约的关系，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神使他打败他一切的仇敌，而且神让大卫能够得耶路撒冷西安的宝藏作为他的君王的这个这个君王的都城。但是在当时这个会幕跟约柜是被分开了，大卫从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 他就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的城，他搭了一个帐篷来存放着约柜。所以大卫他想到神给他的恩典，他如今仇敌都被消灭，他住在他的宫中，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还在帐幕的里面，他就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他把他的心意告诉先知拿单，先知拿单说你的心意很好，你就去做吧。但是神却在夜间梦中对拿单说，过去以色列人神是以帐幕以会幕，他的会幕跟着他的百姓来啊，就说是移动的一个帐幕，他从来没有要求要建造一个固定的一个圣所。但是大卫的心意蒙神悦纳，神不过因为大卫是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没有允许他来亲手为神建造圣殿，神是要指派他的儿子所罗门来为神建造圣殿。但是他的心意蒙神悦纳，所以反过来神应许大卫，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因为这个大卫要为神建立圣殿，原文是一个 house， 也就是要为神的约柜建造一个房子。但是神说我也要为你建立家室，其实不是建立他个人的家室，乃是建立大卫的王朝。因此神对大卫说，他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助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神就应许要坚定大卫后裔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如果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立约的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前面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诗人是根据神给大卫这个应许，他来为大卫王朝的君王发出这样的一个祈求。那我们看，当拿单告诉大卫神给他这个应许，大卫做出什么回应呢？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永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没有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前面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予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永远远赐福于仆人的家。从大卫的回应我们很清楚，大卫不是很个人性的，太好了，要为我建立王朝，而且我的王位宝座可以到永远。你看整个祷告，他指出大卫王朝君王的统治是跟神君王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神才是以色列人的王，神才是他们真正的君王，他们是神的百姓。因此大卫王朝的君王的统治，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做神的代表，真正的统治者是神，而这个国家是神的国，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跟大卫王朝君王的统治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神这个应许本身，大卫很清楚，他完全不是以他自私自利的来明白神的应许，他明白这是跟建立神的国度有关，所以他献上了祷告，他求神照神应许的来成就，而这就指向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因为这个弥赛亚，大卫的后裔，他要成为神国度永远的君王，坐在宝座上治理神的国。这是为什么他祈求神加添王的寿数，他祈求神使这个大卫王朝君王的宝座可以在神面前永远坚立。但是同时他也祈求神以神的慈爱，神立约的爱和诚实，以神的慈爱和诚实来建立，来维系大卫王朝的君王。大卫的王朝能够得以建立跟维系，全依靠神立约的爱和神的信实，神的诚实也就是神的信实。只有神立约的爱，忠诚的立约的爱，以及神的信实，才能够使大卫的王朝的后裔，大卫王朝的君王得以建立，得以维系。所以神对大卫的应许能够维系和实现的基础，乃是神自己的慈爱跟诚实。我们从诗人的祷告，大卫的回应神给他的应许的祷告，很清楚看见神的应许需要我们以祷告去做回应。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但是神要我们领受应许的人，我们要真正能够领受经历神的应许，我们必须用祷告去做出回应，使神的应许得以实现。这是为什么当拿单先知告诉大卫神给他的应许，要为他建立家室，他的国要成为永远，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回应就进到神的殿中，他在神面前献上祷告，他回应神给他的应许，他抓住这个应许，求神照神的应许来成就，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在这里为大卫王朝的君王献上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见果然照着神所应许的，照着这些他的百姓，敬虔的百姓，敬畏他的百姓所献上的祷告，为大卫王朝君王所献上的祷告，最终神照他所应许的成就在大卫的后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就看见这个应许已经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这个应许是已经开始实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要等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是以君王，荣耀君王的身份要来实行最后的审判，让神的国度，神君王的统治实现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治理一切他所造的，以及他所救赎的百姓 那就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悔改、相信他、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接受他君王统治的这些神的百姓。因此当诗人对神提出为君王的祷告，同样再次表达对神的信心。他说，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我要天天还我所许的愿。他再次存着神必定会回应他的祷告这种信心的盼望，他向神献上赞美。他说，我要永远赞美你。他对神的赞美是不停的，继续不断的，而且他说他要天天还他所许的愿，那就是表示他永远不可能偿还神的恩典。天天，每一天，一天复一天的还他所许的愿。但是他即使每一天，一天又一天，继续不断的向神还愿，神垂听他的祷告，应允他为君王的祷告。他即使天天还他所许的愿，也不能够偿还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真正谦卑，活在神面前，一个真正敬畏神、属神的百姓所表达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因此，这篇诗篇我相信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榜样。我相信我们可能都会对前面一半觉得很贴心，但是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不会忘记后面一半，而且后面一半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更高的优先次序。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所谓的主导文。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祷告是首先以神的国为念，是首先向神发出以神为导向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这把尺子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真正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柴米油盐，是房子车子，是工作学位，还是神的国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最优先的次序？神立约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对我们忠诚的爱是不改变的。我们最近登山宝训就在查这一段，他应许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他都会，神早就已经知道他都会赐给我们。但是即使在这个应许之下，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也不能免除为义的缘故受逼迫。当这些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经历饥饿、受冻，甚至殉道。好像神的应许、他的保护、他的拯救在哪里呢？不是的，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他已经差他的儿子基督来救我们，脱离人类死亡的命运和罪的捆绑。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可以为了神的国的缘故，甚至我们可以自我牺牲到我们连性命也在所不惜。神是信实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神的信实当成是来满足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我们应当以神的国为念，就好像诗人一样， 我们真的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我们有没有为神而活。有些人即使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神允许一些不幸临到把他生命取回，但是这些人对神的信心，他们个人以及他们有信心的家人对神的信心，替神做见证。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些信心的伟人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在说话。盼望我们都可以有这种信心，无论如何，不管遭遇多么大的受苦，我们转向他，我们存着信心呼求他，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就唱一节，请大家起立，266首。